好，我哋念经文咧，都系好提醒我哋，我哋有着神嘅活水，我哋点样去体验呢个系好重要嘅课题吓。我哋一齐嘅祷告啊，天父，多谢你俾我哋一齐学习你嘅话语，求圣灵开启我哋嘅眼睛，用以你嘅话咧去对我哋说话，以至我哋能够明白真理，以至我哋活出真理。求主你帮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一个咧喺英国嘅一个喺银行业界咧好出色、好成功嘅一个嘅基督徒，叫做 Ken Costa。咁 Ken Costa 咧就写咗本书叫做《上帝在职场》。咁佢提到咧，就其实好多人咧都系好想咧揾到快乐、满足啊咁样。佢好多嘅大学学府咧都系开啲堂课啊，好通常都好受欢迎。好多时候啲哲学系讲啊，佢话呢个其实都唔系哲学噶啦，可能系嗰啲商业啊，或者都系啊。我哋好多时候咧，睇下乜嘢先系满足到人嘅需要，但系好奇怪啊！好多时候我哋探讨呢个问题嘅时候咧，人往往咧俾唔到一个好确实嘅话俾人听，我能够我想乜嘢嘢吓？究竟我想到乜嘢，我先能够攞到呢个快乐？其实 Ken 就讲到一个真理就话咧，如果我哋要快乐咧，我哋人生当咗佢做目标咧，可能呢个咧好成问题啊！究竟系咪真？不过咧。快乐同我哋嘅人生嘅意义系连上好密切嘅关系。换言之，有冇一个好好嘅人生嘅意义咧，就取决咧系最紧要嘅。然后你先至会唔会有快乐？好多时候我哋会觉得拥有一啲嘢咧，就觉得最好啊。譬如金钱咧，我哋觉得吓呢个最好嘅。咁咧就大家都知道咧，世界最有钱个系边一位吓？啊，大家都仍然系佢啊，应该吓阿 Bill Gates 啦，系嘛？应该我唔知啊，有时。每年都唔同吓，不过佢就好多届都系佢。咁有人就问啊，你系全世界嘅首富，你有咩感受啊？咁样，咁呢个点答？点答呢位嘅访问嘅朋友咧？佢话我嘅感受就系我唔希望我成为世界嘅首富啊。咁即系咁得意嘅吓。咁你想乜咧？啊，如果你咧，你会唔会标机咁样答啊？啊，其实有时都好得意嘅，即系人咧，好想去攞咗啲嘢，但系需要乜嘢咧，自己都噏唔出。咁咧就Ken Costa 咧就佢话咧喺佢嘅工作里边咧，佢一个上司，佢一个下属嘅同事咧就系、是、一个嘅人物咧，佢话都有类似咁样嘅体验。佢话佢自细喺一个基督教家庭里边长大，10岁嘅时候咧，好不幸，因为妹妹咧就系、是、有啲嘅事情咧就系、是、离世啦吓。咁亦照到家庭好大嘅一个嘅哀伤，父母咧就系、是、又喺佢好年轻嘅时候咧离婚，哇！一个咁样嘅家庭，佢话从此之后咧呢、这个信仰咧就系、是、我哋整个家庭咧慢慢去疏远咗，而呢一位嘅朋友咧亦都冇再翻教会，佢如是者一路工作一路嘅工作喺银行业里边咧，同埋积佢嘅财富咧吓。个目标咧越嚟越达得到啦，咁所以就系佢同阿 Ken 做同事吓。但系佢发觉咧，好多当佢攞到好多嘅成就嘅时候，佢又娶到一个好靓嘅太太，然后咧每周末咧就去到欧洲嗰度咧，去一个好浪漫嘅国家做即系旅游啊吓。咁我唔知你想唔想呢种生活吓？如果有种咁嘅生活咧，你觉得仲要啲咩咧？咁样啊，仲有冇需要啊？咁其实当然啦，人嘅饥渴唔系就系咁样吓。咁结果咧就系佢觉得呢个嘅朋友咧觉得仍然系好空虚，佢就会问人生有咩嘢咧？我仲系想揾紧嘅咧咁样啊。呢个就系人嘅矛盾。咁其实 Ken Costa 好啱啊。我哋嘅快乐系同我哋嘅人生嘅意义好有拉上关系。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净系肉体嘅需要，好多物质嘅需要满足唔到我哋，因为圣经都讲咧，佢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系要靠耶和华口里所出嘅一切话。人心灵嘅需要、渴求、满足，呢、这个就更比外在嘅需要更加系重要。嗱，咁你会问咧，我哋基督徒个个都信咗耶稣咯，咁应该咧就好丰富，系嘛？我哋会好满足嘅，咁咧就系、是。咁我哋系咪真系好满足嘅咧？咁样啊，一方面我哋系有呢个救恩，但系另一方面咧，我哋每日咧面对好多嘅生活嘅压力啊、挑战啊、圣洁嘅生活嘅一个嘅一啲嘅引诱啊。我哋罪恶嘅引诱，我哋点样面对咧？人世间好实在嘅 一啲嘅张力，我哋又点样面对？人好似好多嘅重担孭咗喺身，我哋点样活出一个圣经讲嘅一种好完全满足嘅一个人生咧？咁样，咁我哋一齐睇呢段嘅经文。耶稣基督喺第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去到52节就讲出一个好重要嘅真理，就系原来耶稣基督俾我哋真正嘅完全嘅满足。究竟我哋点样体验呢一个嘅生命呢？耶稣基督比喻话咧。比如说他给了活水我们，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们怎么去体验呢？样或者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的前后那个的背景，我们看第七章发觉呢，这个是一个住棚节的期间来的，那就发生这件事。那 住棚节是一个什么节日呢？简单来讲，如果在农业的社会呢，就是一个收割储藏的日子，很开心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意义的，在这个利未记23章就提到这个住棚节是很重要的，人就要去思念神怎样从他们在埃及为奴之地去带他们出来，并且在旷野里面去保护他们。所以他们住在一些帐篷里面得到神的保护，所以他们住在帐篷里面是在这个节日里面7日之久。然后就是他们又要拿些什么呢？拿一些的好厚的树，譬如棕树株啊，棕树的树叶啊，或者杨柳的树叶啊，又或者是一些果子啊，你都可以想到原来神呢对他们的供应呢是没有间绝的，很多的收成。所以这一天呢是一个兴高采烈的日子，每个人呢都是为之即是去很兴奋地去度过的，一年有7日。然后在利未记也提到，或者民数记也提到呢，完咗呢7日嘅时候咧，就会有第8日嘅。咁呢个第8日咧，就咩工都唔做，做一个安息日，啊，成为一个咧系严肃会喺嗰度举行一个嘅一个聚会啊咁样。嗱，呢个就系嗰个背景。嗱，一个本来好值得令人兴奋嘅一个节日咧，但系我哋知道危机四伏。耶稣基督咧就系因为佢讲到佢自己系一个有神嘅身份嘅时候咧，引起犹太人要杀害佢。咁而喺我哋睇到。在这段经文之前讲到第7章32节，法利赛人听见群众对耶稣这样议论纷纷，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圣殿警卫去捉拿他。耶稣基督是知道危机四伏的，但是他仍然在这个之前提到呢，他去到节期的本来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暗暗的入去，好即是去秘密咁样入去，但系到节期嘅中间咧，一半嘅时候咧，佢就喺圣殿公开嘅教导人。咁佢不惜佢自己嘅一个嘅危险啊，佢仍然要讲一啲好重要嘅信息。结果惹嚟一啲嘅争议，结果犹太嘅领袖话要捉佢。但系喺呢段经文咧，就讲到呢个嘅住棚节到差唔多尾声啦。耶稣基督佢好重要嘅。他声嘶力竭的去讲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他能够真正给到人一个满足。或者我们一起看看37节到39节，耶稣基督这几节讲到他是给人生命的满足，他的救恩带来人的满足。我在这里讲说他的节期的最后一天就是最隆重的一天，应该来讲就是第8日了。第8日的时候就是有个刚才讲过有个严肃会，即是很严肃的很隆重的一个的聚会。那在那里应该是最大的那天，应该是那天。那我们会看到呢，就是我们会知道呢，刚才除了利未记强调他们要做的事，住棚啦，又或者要欢呼啦，拿着一些树枝啊这样啦，或树叶啊这样啦。还有一个传统呢，是犹太人自己去创立的。这个的跟水有关的，这个礼仪就是怎样呢？在耶路撒冷的以南呢，有一个叫西罗亚池子，这个池子就是怎样呢？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有一个叫基粪泉，就是说呢有些泉水啦，或者落雨啊，或者里面有些地下水，总之一个泉源啦，那个水呢是一路流到去这个耶路撒冷那里，有一个叫吸伦溪，一路流到去就是这个的西罗亚池，好像一个水库一样。那这个水库呢是供应所有耶路撒冷的居民去喝的，你想想多重要。所以这些水是很重要。 咁喺呢个嘅住棚节嘅时候咧，佢哋加咗呢一个嘅习俗，成立咗一个嘅礼仪，就系一年七日咧，八日都要献祭，但一年七日咧，嗰啲人咧就要喺度欢呼啊，摇嗰啲树枝、住棚啊咁样嘅。咁而咧呢一个风俗咧，就系一年七日一样，每一日咧，嗰个祭司咧就会走到去呢个西罗亚池，攞一桶嘅水啊，攞啲嘅水，然后去到圣殿，我哋知道有献祭。圣殿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器具咧，就系献祭，去感谢赎罪等等呢啲祭。咁而每一日咧，呢个祭司都会攞住呢啲嘅水咧，去到圣殿。咁咧就当时咧系好震撼噶吓，有啲人咧就会吹一啲嘅号角，然后咧一啲嘅人民咧就喺度跳舞啊，好又摇嗰啲嘅树枝啊，一个好震撼嘅场面。然后嗰个祭司咧就会将呢啲水咧倒喺一个碗嗰里边。然后这个碗呢就是倒在这个祭坛的脚里面。一方面感谢神水源的供应，纪念以前在出埃及的时候磐石都会出水，神的供应也都期盼神呢是在来年呢有足够的雨水给到这个农产业呢，是就是农产能够有好的收成啊，这样。所以是非常重要。好了，但是这些仪式过了，七日完了。在这些一切过了之后，耶稣基督就把握这个机会，在第八日最重要的时候，也都人未走之前，很多人聚集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个最重要的信息。不是那些水能够真正给到你满足，而是人的心灵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拿到真正的满足。所以他这里说呢，就是他怎样，他站着啊，哇，真的站到最高，然后呢就喊着说，很大声的叫，希望每个人都看到，每个人都听到。他说，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喝。很简单一句说话，如果渴了的人，如果你渴，你觉得你自己渴的时候，有两个命令，第一来到，第二饮。其实没什么做，你就来到享用神耶稣基督为人预备的救恩，就是这样的一个邀请。我不知道，如果你是听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一个饥渴的人？我相信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你在寻求一些饥渴的东西，你很想追求，或者或多或少你都会有，你会很想拿一些东西。我想特别对于信徒来说，可能神会继续带领你这个追求，但是我想很不同，我们仍然有自己的追求，还在渴，这个不够，那个不够，我们还在追渴，或者可能是这样。但是可能你承认自己口渴，但是未必每一个人呢都是找耶稣基督那里，去到耶稣基督那里，同埋去饮他的所给的救恩。譬如很多人呢就圣经里面讲话，耶利米书就是人的罪是什么，他就不用这个神给他们的池子，他们自己掘一些池子，自己满足，希望能够满足自己的渴望。其实在我们中间都是，我们在这个电子时代呢，我不知道你渴望一个什么型的手机，有些人说哇，这个相机影相靓一点，我想我们可能都会哇，真的有这个有些新产品，那些新产品。WhatsApp 呢，你好像没得办法呢，就是有个人你不复，即是有没有试过这样，我就是这样，成日抱住有没有谁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即是你好像觉得哇，不按到你就不得了了。有些人知道我咧反应慢啦，又追唔到啦，啊，突然间又话我呢、这个即系人咧系即系唔回应啦吓，等等呢啲，你会好大嘅压力，你会好想追上呢、这个。咁我又听到个女讲咧，而家咧啲即系嗰啲 Instagram 啊，系嘛，嗰啲 Facebook 又越嚟越少人啦。咁啊成日即系 post 一啲影相喺度，咁啊睇住睇下有冇人去睇啊，咁然后咧有冇人嘅 comment 啦，好似成为咗呢啲系一个嘅渴慕咁样。特别年轻人咧有咩渴慕咧？你估下？打机啦，游戏机啦。咁最近港大一个调查咧就话咧，哇，原来好多学生仔打机，咁咧就大概有16% 左右嘅人咧系成瘾咁滞啊吓。咁你话啊，16%咁一般啫，而家个个都中意打机啊，年轻人啦吓，唔系啊，你睇下个现象，如果比较其他嘅社会啊，其他嘅国家，一般发展已经发展咗嘅国家。香港原来打机的成瘾是比外面更加高，高出差不多一倍。譬如新加坡和美国为例，他们的比率大概 8% 是上瘾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有些人去研究为什么香港人年轻人这样， 咁有一个咧，就专系咧做呢个嘅顾问嘅，就话啊，佢有个年青人咧，就因为爸爸妈妈成日嗌交，佢根本就攞嚟做逃避，或者爸爸妈妈都喺度忙紧自己嘅嘢，各有各忙。我哋忙紧啲乜咧？揾紧啲乜咧？可能我哋想揾一啲娱乐，想揾一啲消遣啊，满足饮饮食食。但系呢个我哋知道唔系真正满足到我哋。有啲人就系成功啦。我哋要做好多干一番事业，但系当你完成咗个目标，又系不外如是。你追紧啲乜嘢？我就记得我以前咧，我系电影发烧友嚟噶嘛，系嘛？咁啊，而家都系发烧，不过就啊已经冷却咗好多吓，冇乜机会即系睇呢啲戏啊。我好中意读书嘅时候，我去到美国咧，好想系制作电影啊。咁我去到一间嘅学院嘅里边咧，佢又收咗我电影系，不过唔系电影制作部。咁我就递咗个申请，第一年唔得喎，哇！你谂下几惨，去到想读电影，由香港去到美国，结果唔收我电影制作，咁我嗰时咧就好惨啊！咁我咧就好羡慕嗰啲入咗系嗰啲人，即系入咗个部门。我就记得有一个嘅日本人咧，吓，哇！我觉得佢真系好光彩，入咗呢个电影制作部。咁佢有一次咧，我见到佢着件白色嗰啲咁样嘅长衫，我发觉佢件衫会闪光嘅，即系因为好容光焕发。咁我就好急急啊，吓，即系咁样。咁结果咧，我就努力一年之内咧，写啲论文，做啲制作，入到去。结果得唔得咧？吓，我话得咗啦。如果唔系，我都唔会继续读。开心到不得了，哇！一个好大嘅成就。咁我就记得我嗰时嘅校园咧，就有个斜坡，咁我就疯狂起上嚟咧。一路就跑，一路跑，跑，咁我就跑到唔够兴奋，要跳起嚟，一跳起嘅时候死火啦！原来嗰个斜坡嚟，即系落到去都唔知点算。结果不过又冇扑亲吓，即系呢一个人都癫咗啊！但系过咗冇几耐，我见到个日本嘅同学，咪又系同我喺度嗌，又喺度制作呢啲打啲灯光热到你死吓啊！即系一样系咁，咁又点？人的饥渴的时候，耶稣说饥渴的就来啊，其实不是说哪个，每一个人都要啊。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这个呼唤，不是耶稣基督开始讲，人自从离开了神的时候，犯罪的时候，我们找自己的满足，自己的安全感，但是脱离了这位造物主，我们找不到真正人生的意思。其实旧约很多的先知就是告诉我们，有个尼赛亚，你要回转归向神，藉着祂你能够找到生命的品妥。譬如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1至2节，就是呼唤，他说，来，你们所有干渴的都当来到水边，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付代价，就可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是食物的东西，用劳碌得来的买那无法使人饱足的呢？你没办法使饱足，人总是有个的饥渴，是跟神和好，唯有神跟你和好，你才能够得到满足。耶稣基督这里讲到，来到我这里你就能够可以渴。然后有个的应许，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将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活水的江河，刚才就讲渴，但是这里讲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不是一点一滴的水，是这样吊着你。这里讲一个活水的江河，整个河流。活水是什么意思？即是滚滚去很新鲜的水，有些活动的流水，很新鲜，能够解到你的渴，而且是非常之充满的。而这个河流不单只是解到你的渴，而且你在你的腹里面，什么叫腹啊？福者一位人的心灵的深处，完全被这个的河水是满足到，不单止是这样，并且涌流出去。这个就是神的救恩。那你说这个的江河的水，这个活水究竟是指什么呢？39节就告诉你和我，就是圣灵。圣灵就好像水一样，圣经里面预表水通常在旧约有两个的预表，第一是神的话，第二是圣灵。两度都有提到，其实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圣灵是以神的话去引导人家遵行神的话语，给人有力量去遵行神的话语。 去过我们的生活，这个活水的泉源就能盛在我们的生命了。这个生命，或者我读一读以赛亚书第44章第三节，就是这样描写。神又应许将来你们的福分是怎样呢？他说，因为我要把水浇灌干旱的地方，把水涌流在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使你的福，使我的福临到你的子孙。这个就是那个福乐，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我就是那个活水，能够好像个活水的干河去滋润你。跟住就说这个，但是那时未有赐下这个圣灵，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什么意思呢？圣灵是不是以前没有存在呢？不是，当然不是。但是在这个很丰盛好像个江河的活水，唯有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救恩才开始。以前有这个工作，但是现在随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依照圣灵可以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一个活水的泉源。这里讲得 很特别，他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他不是讲他什么，其实这个荣耀在约翰福音就是讲为我们死而复活，当然强调很多的层面，他升天都是荣耀，但是最重要是他上十字架的荣耀。这个的活水是基于什么呢？他先为我们死，为我们死而复活，以致我们得到这个救恩。而这个的上十字架是一个非常痛楚的事，在人眼看来是完全的失败，完全的羞辱，但是这里怎么形容呢？是荣耀。耶稣基督看到当他这个的救恩临到人的时候，能够给人呢是除去他的罪污，不单止是这样，并有圣灵的能力过圣洁的生活。这个是很宝贵莫大的一个的救恩，非常之重要。耶稣基督他看这个为荣耀，其实看到这个很深厚的爱。我想我们要想想我们的生命，有时我们想想我们有这个活水的泉源，你和我有什么意义呢？你会知道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他会给你我们有力量，以至我随时支取，用之不竭。有些朋友，有些弟兄姊妹就跟我说，我现在还有挨到几年我就得了，不过不知道怎么挨法了。这样又突然又物资又贵，工资又什么，很多的难处。但是这段经文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很大的安慰，是不会停止的，是今时有，将来都有，几时都会有。我们面对前面的挑战的时候，你只管去知道我们有一个活水的泉在我们里面，成日成为我们生命的滋润。有一位呢是骨科医生呢，是去做一些专门是高危的一些手术的。什么高危呢？例如呢是个脊椎的一个那些骨的手术，很严重，因为如果有少差错呢，就整个人很大的后果。每一次这位的医生，这位基督徒的医生，每次去做这些手术的时候，总是战战兢兢，有时都挺战兢下，但每次都祷告，为到自己能够做好这个手术祷告，为到病者祷告，他能够去平安，能够做这个手术。但是不止一次，他经历到这个的活水，这个平安，他能够可以很畅顺，本来哇都不知道怎么算，但是很有生命的力去做，做完之后哇真的很有一种的满足，很有一个感谢的心，不止一次，多次。有一次这位的弟兄，他不只是在香港去工作的时候，他有些时间他会去到国内做一些医疗的服务，一些义诊。有一次他就去到一个做一个手术，他说都很惊险，很紧张，就是当一个病者要他跟他做手术的时候，这个病者是需要一些螺丝和钢板是伤回实那些骨的，但是发觉当做这个过程的时候，哇真的已经开了刀了，但是个问题就是突然间发觉这个螺丝和个钢板不合尺寸，即是不合尺寸，那怎么办？那你又迟些再来过又不行，唯有很短暂的时候很紧张，祷告求神去带领，他要将这个螺丝和钢板呢去再裁剪它，以至能够 fit 到这个大小。在香港呢就一般就容易去有些消毒的一些的 物件可以做，但是国内原来呢是用一种方法呢，是一些很猛烈的火呢去消毒的， 咁而呢位嘅弟兄咧，佢未试过咁样消毒法嘅，咁佢要尝试咁样做嘅时候咧，好生手，唔知点算，但系都试啦，祈祷，然后跟住咧系做呢个嘅工作，然后一路祷告，希望呢啲嘅消毒能够成功咧，唔会有细菌感染，呢位病者能够好嘅康复。结果就系祷告，感谢神咧就系冇事。佢呢位弟兄咧好体会一样嘢，佢话有时我祷告未必咁顺利听。神好似知道我的需要，但这些很紧急的关头往往神就是好少不听，他就会帮助。这个活水的泉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经常我们可以支取。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的圣洁的生命都是一样。可以靠着这位的生命的一个的在我们里面活水的泉源去滋润我们，去给我们有力量。人的反应怎么样呢？我应该看看人的反应，这个是什么？莫大的一个喜讯，是不是一个莫大的恩典？但是我们看看四十节去到四十三节，人很多意见的分歧。我们看看这里，众人听到这些说话的时候，有的说话他真是那先知、啊、其实又是知道神的预备的救恩计划，一个应许。在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就说，神会预备一个先知，好像摩西，神的话会传给他，人要听他讲说话。咁啲人一听到，哇！耶稣都咁样宣布，这个应该就系嗰位嘅先知。有啲人又话呢个系基督，更加同样指向呢个嘅尼赛亚，系大卫嘅子孙，能够成为人类嘅救世主吓。咁呢个都系喺圣经里面旧约嘅预言。呢位就系基督啦。但系有啲人就质疑，我听到基督，睇下佢嘅背景先，啊，发觉耶稣基督咧喺加利利成长，又喺加利利嗰度工作。唔似、哦，睇下圣经，佢话难道基督喺出自嗱两个质询？难道基督喺出自加利利吗？呢、这个人嘅加利利，但系基督系咪咧？唔系、哦，圣经讲话咧，基督咧喺大卫嘅系大卫嘅后裔，应该出生喺大卫嘅本乡伯利恒啊。人就有咗片面嘅一个嘅睇法咧，系去做一个好妄自去做呢个判断，结果同真理完全系相违背。这段经文很讽刺，其实如果说耶稣基督是从加利利而出来，没什么不妥的，因为在以赛亚书第九章都说，在那里那些很黑的阴暗的地方，有一个大光在这个加利利的地方出现。其实就算说他的工作或者他的成长都没问题的，如果是加利利，但他们就是看不到。而且更加讽刺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而且确在伯利恒出世，根据尼加书五章二节完全啱晒嘅，呢位耶稣基督按照神嘅预言，冇花冇假嘅嚟到呢个世界，俾人真正嘅救恩。但系人就因为片段嘅理解而好骄傲嘅做一个判断，呢、这个唔似质疑，结果咧就发觉咧，佢于是众人就分裂啦。头先我哋讲话耶稣基督嘅讲论带嚟议论，而家系分裂，分裂系越嚟越严重，完全系两个阵营。耶稣基督带给人的这样，其实今天 我们如果看看这个世界都一样，人怎样去回应耶稣基督呢？有两个阵容，一个就是激烈的诋毁，一个就是 很在当中去顺服。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呢，都有很多年前、就是眨下眼又过了、有一位叫 Dan Brown 呢，写了一本书叫《达文西密码》，哇，轰动一时，那些人说为什么这么轰动啊？耶稣基督是有些事实没有说的，他其实呢就是 Dan Brown 说他是一个其实跟抹大拉玛利亚结了婚的，不过呢教廷呢就掩住这些事情，将耶稣神圣化了。于是乎呢就是哇，教廷这个迫害、很多的其实政典呢又埋没了，很大的阴谋论，譬如在某什么博物馆，某个国家博物馆，我就看到这些资料呢，于是乎就将这个的阴谋呢去揭发出来，哇，闹到真的很犀利。很多基督徒都说，哇，我们的信仰被人挑战，都不知道怎么回应，有时都不知道怎么说。我们信心会不会好像这些人受到质疑就动摇呢？跟着有些人去查一下， Dan Brown 说某某大学的图书馆，某看一下，其实有提到，但是 完全含糊不清的东西他就拿来当证据，完全不成立的东西，其实一些似是而非，一些的虚假的一些所谓叫证据。跟着之后大家有没有留意， 发现耶稣基督有个坟墓在耶路撒冷那里，咁咧就发觉原来咧好多人都叫 Jesus 嘅，咁佢哋话揾咗个墓叫 Jesus 咁样，咁于是乎咧就话呢个就系耶稣嘅坟墓。结果咧有好多咧，其实呢个好多穿凿嘅附会，好多嘅问题喺里边。但系圣经就话俾你同我听，耶稣基督系冇花冇假，完全系胜过任何嘅挑战质疑，系成为我哋真正嘅生命嘅泉源。我哋再睇下一个段落，45节去到52节呢度讲到咧。不单止是分歧，并且 是不信拒绝。这班是一些犹太人的领袖，那班的警卫刚才我们讲过 他要拉耶稣基督，是吧？他们回到来的时候没有带到耶稣基督回来，宗教的领袖问为什么，他们就很简单直接就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没有啊，这班人他看到耶稣基督那种刚才我们看到的景象声嘶力竭的，去将这个真理跟人讲，为了人得到福分的时候，去看到这位耶稣基督满有真诚，满有真理，满有权柄，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去讲说话。所以他们没有看错，耶稣基督说我是从父神来的，根本不是人间的说话，是神。而这班的警卫呢，他们看得到，但是我们就看到这班的领袖呢又提出一个质询。刚才我们讲到两个质询，这里又是提这个质询，他说你们也都受迷惑吗？是不是这样啊？你们去质疑他们。第二个质询就是难道我们官长和法利赛人中也有没有信他呢？我们这么有智慧的人没有一个人信，你去信挑战他。并且这班人非常之高傲，他说但那些不明白律法的众人是被咒诅的。这班的律法的人，这班的一班的平民呢，他们觉得他们完全不懂律法，不是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圣经，而是说没有经历过他们的教导，他们不懂得理解，他们不信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我不知道今天窝福会不会很看重查经，每个人都要好好的努力自己去研读圣经，你可以明白神的话语，不是有些人垄断了。这班的法利赛人就觉得这班人他们不懂圣经，所以当然他们的行为是受咒诅。但如果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很讽刺，真正去能够观察到耶稣基督的身份乃是这些的警卫，而这班的人反而觉得自己是高高在上。我们跟着再看这段的经文，短短的经文，我们会看到有个很特别的描写，突然间有个人物出来再带出这个讽刺。这段经文描写呢，之前我们都是好像讲到一些叙事过去式的描写，突然间在50节这里有一个现在式，这样的描写就是代表所有看圣经的人要留意，我很想你看看现场的警方是怎样。这个尼基底母提出这班的法利赛人有两个的讽刺，第一，刚才他们说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信这位的耶稣，但是50节就说其中在他们当中有一个叫尼哥等母。这个尼哥等母都是一个法利赛人，但是这里特别提到他是从前去见过耶稣的。在第三章我们就看到他说我看出你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和你一起，没有人能够行到这些神迹的。就算他不是信，他都很爱慕耶稣基督。所以而在第十二章也都讲到有些官长是相信了主。所以第一个讽刺，这班高傲自大的领袖是讲错说话，他们不去观察，反而这些警卫和尼哥底母去观察，看看耶稣基督是谁，能够去看清楚，不往下判断。有第二个讽刺，这班犹太人的领袖觉得自己很懂律法，但是尼哥底母就挑战他们，很讽刺地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查明他所做的事，难道他们的律法还定他有罪吗？他即是说律法要求你这样做，好好的审判，而你们没这样做，你就判断其实你们犯了律法。这段经文如果我们看回是在生命记，就是神的律法的而且确这样去命令。在第一章生命记第一章第16-17节就说当你去做听，即是那些审判官去听众的时候，要秉公判断，审判的时候不论看人的情面，无论大小你们都要听众，不论因为人而惧怕， 因为审判是神的事，好严肃的。但是竟然间这班人违反了律法。如果他说这班的领袖说那班的群众是受咒诅，其实应该受咒诅是谁？是他们。他违反律法，然后 不理真正的事实，是诋毁别人。当尼哥底母提出这个这么公义的一个公允的一个讲法，其实罗马的律法都是一样，一定要听个审判才可以。普遍的律法都是讲，但是他们怎么回应呢？第五十二节就说，你也是出自加利利吗？根本都没得驳。你是加利利，是不是你因为这样所以你帮这个加利利的耶稣呢？没话讲，完全漠视真理。然后跟着说，加利利是不出先知。留意 他怎么说，他用了两个命令字，你去查考你就去知道，即是好像说这件事你一定必定发生，你要去做。但是我们会看到很大的讽刺，很大的一个对比。耶稣基督开头我讲了话，有两个命令来去饮，是一个恩典叫人得益处，现在这个呢去很恶意的去判断，用了两个的命令词，你去查一下就知道。其实真正一个的无知是他们自己。圣经就说，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告诉我，你和我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耶稣基督没错是有活水的江河，但是人因为骄傲，因为偏执，片面的去论这个的论断耶稣，结果我们没办法只是享受到这个美好的一个属灵的生命。未信主的可以留意，但是信了主的都要小心。我们有没有好像犯了这些的分歧，我们听到一些片面的意见，我们就对神的信心，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打折扣。又或者我们不容让圣灵去给这个活水江河在我们里面去发挥它应该有的功效，我们去骄傲自持，我们不肯放低我们自己，很值得我们想。活水的江河对你有什么意思？或者我们最重要，我们看看怎样去体验这段的经文。有些人就可能觉得活水的江河，哇，我不知道是怎样的，是不是个人很活泼，哇，真的整天跳跳扎扎这样，在活水整天不会累的，精力充沛，是不是这样？非也，活水的江河是当我们去完成神的，拿了神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可能面对很多的艰难，我们要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觉得更加前面更加多的挑战。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利园的时候，他很大的挣扎，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将这个杯拿去，好像一个很可怜的人一样，但在这个挣扎的时候，正是活水江河去涌流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怎样看这个活水江河呢？我们会体验，我们在每日的生活里面，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并且圣灵，我们什么叫被圣灵去发挥它在我们生命的作用呢？圣经叫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什么叫被圣灵充满？不是我们哇，即是好像变了很失晒常态，而是说我们受圣灵的管治。弟兄姊妹，如果你问你的生命很呆滞，或者我体验不到的时候，就首先问一问，你有没有被圣灵管治？神的话语提醒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切实的实行出来？圣灵是源源不绝的时候，但是需要你的顺服。圣经泉水的涌流往往在一些夫妻很大的挣扎里面发生。圣灵说，我们要丈夫的爱你的妻子，无条件的爱，妻子要顺服丈夫。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法利赛人，我是我生命的主宰，我好有我自己的一套，我不会接受，我不会容让圣灵带领我，我要我自己作主作王的时候，恐怕圣灵的活水在你身上发挥不到作用。要容让祂带，当我们什么的时候呢？当我有时听到弟兄或者很多时都是有这个挣扎，黄色的网站很多时成为我们的挣扎。什么叫活水的泉源呢？未必是你完全圣洁，或者在你的网站里面看到这些色情的网站在徘徊之际，你在挣扎究竟顺服圣灵 即系顺服你自己嘅私欲嘅时候，活水嘅泉源喺呢度涌现出嚟。你棘一棘，你棘咗边个位？系顺服啊，定话神嘅工作喺我哋嘅商场里边，我哋可以照我哋世人嘅 方式，我哋会分彼此，我哋分敌友。圣经里边讲话，敌人系点样啊？圣灵所结嘅果子系仁爱、喜乐、和平。我哋要爱，咒骂我哋嘅人，我哋要祝福。爱我哋嘅所有嘅身边嘅人，甚至无仇敌。如果佢饿咗，你会俾嘢佢食；佢渴，你俾水佢饮。你要顺服呢、这个唔简单啊！系你同我要唔要将个主权交出嚟？若然你哋愿意嘅时候，生命嘅泉源。我哋知道呢、这个呢位嘅尼赛亚系救世主，带领我哋做一个最丰盛嘅生命，你就放手，活水嘅泉源就咁去涌出嚟。弟兄姊妹，我哋愿唔愿意体验呢一个咧？就系睇下我哋愿唔愿意顺服。求主你帮，求主帮助我哋，唔好好似呢啲嘅法利赛人，唔好似呢啲嘅人咧，系对耶稣基督好多嘅质疑，好多嘅挑战，反而我哋去顺服。我哋一齐嘅祷告，天父，我哋多谢你，俾我哋一齐嘅去领受你嘅话。求主你带领我哋，俾我哋走喺你嘅旨意当中，顺服你自己嘅话语。我哋咁嘅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